哎，很特别。我突然看见，因为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PPT 的那个字体有一点变了，所以我临时用教会的电脑把它改一下。原来我把我的题目改成直接改成宣教了，好大胆啊！真的是。好，弟兄姐妹，如果不认识的我，不认识我的人，我是来自比萨列小组的 Maggie。那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今天非常特别，就好像大家看到的主题叫宣教。其实我的主题宣教后面还有东西叫宣教就在眼前，可是很大胆，神就说你就讲宣教。我心想说，宣教不是应该要由宣教士来讲吗？就好像2周前的林兰芬宣教士，就比较有说服力嘛，人家是在地在做的，讲起来比较有底气。像我这种生活在这么美好的地方的，然后各种条件都很不错的，来讲宣教似乎不太合理。那其实呢，我们等一下大家听完就知道是很合理的。所以今天到底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别着急，因为等一下也会有在地的特别嘉宾跟大家分享他的亲眼所见。那现在好不好？我们还是按惯例，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今天要来读，《哥林多后书》的第8章1到5节。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这5节的经文。好，一二三，我们一起来。
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验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地捐助。再三地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圣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
好吧，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拣选我们每一位成为神你自己国度的儿女，可以蒙受神你自己无上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也每一天用你的话语来装备我们。主，我们也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恭敬仰望在神你自己的手中。愿圣灵你自己亲自来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开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让我们说与听的都同蒙神你自己的造就。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要讲宣教，我们应该很多人，大概现场有听过宣教的人举一下手。各种形式宣教了，其实大家都有听过，有很多举手的，所以就说我们曾经都听闻过宣教。那么到底什么是宣教呢？其实如果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找呢，你就会发现非常非常的惊讶，圣经里面其实并没有宣教这个词，一次都没有。但是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词，我们来用一个很短的短片来告诉你，因为我觉得他讲的比我讲的要清楚。这个短片呢，是香港学员传道会做的一个非常简单易懂的宣教知识短片，有好几个小的短片。我们今天看第一集，就一共就不到3分钟的时间，好不好？我们麻烦 PA 同工帮我们放一下。
说到宣教，你会想起什么呢？像戴德生穿州越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宣教吗？还是宣教士走进最危险的地方，然后被土人杀了而殉道？其实宣教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恐怖的。马上来一条问答题。在和合本圣经里，宣教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3、2、1，是0次。不过在拉丁文圣经里面有 mission， 这个字可以翻译为 mission， 使命，以及 sending，差遣。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19章10节说过，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心意并不是由耶稣那时才开始的。翻开圣经， 原来从创世纪开始，神已经向世人透露自己的心意。想当年亚当夏娃吃了一口禁果，人就从此堕落。那时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哪里。你以为神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吗？嗨，真是伤透神的心呢。故事发展到神叫亚伯兰离开吾尔，还给了他许多应许，其中神跟他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已经把他的心意放在这个应许中。故事一直发展，神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差遣不同士师先知去宣讲神的信息，撒母耳、以斯拉、以赛亚、耶利米、但以里、约拿等等等等。不要忘记还有耶稣，神的独生儿子，他来到世上成就神的救恩。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基督升天前对他的门徒说了一番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不是很熟悉？这就是大使命。从此耶稣的门徒就开展了他们的宣教旅程，福音开始传遍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直到我们当中。神的心意已经早就显明，他正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等一等，故事还没有完结，耶稣差遣门徒，那门徒以后是谁呢？
好，
其实
所以门徒以后是谁呢？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神一直从创世以先，其实神就预备了，从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就开始预备要呼召不同的人起来，要带领人可以重新认识神，来敬拜神，恢复跟神的关系。其实这就是宣教。所以宣教没有我们所以为的那么的，怎么讲， mission 好像 mission is impossible 那么难和那么难懂的。那其实讲到宣教，刚刚讲 mission， 然后英文就叫 mission。 那我其实很感动刚才 Deborah 的那个见证，因为其实今天 Tina 就在北区讲使命的传承。大家知道 mission 的另外一个翻译就叫使命嘛，其实把我们的宣教的种子栽在我们的下一代里面是非常非常值得投资的，因为他们的时间比我们长很多。所以呢，大家要敬请期待下一周的讲道。如果有爸爸妈妈们的，就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们一起来听，怎么样可以带到孩童，带到里面当中，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宣教的一部分。那其实讲到宣教，其实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大家想到的人是谁？保罗。对了，其实也是今天我们刚刚读的那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的作者。所以讲到宣教，其实我们就很难不提到保罗。那保罗他其实是欧洲福音的开拓者，他透过四次的欧洲宣教之旅，把欧福音传遍整个欧洲。那如果讲到欧洲宣教旅程，就不得不提到马其顿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保罗开启欧洲宣教旅程的第一站。所以呢，也就是非常著名的，大家如果有听到有听过的，就是马其顿的呼声。其实本来保罗的计划是要去探访，他是带着希拉、提摩太和路加，他们是一起去探访他第一次宣教所创立的这些的教会，去探访他们。其实是在亚细亚地区，还是在他们比较是在犹太基督徒信徒之间建立的这些教会。那在这一次的旅程当中呢，他有两次就被神给制止了，圣灵就不许他去。他本来要往比推尼去的时候，圣灵就阻止他，不让他去。他又要下到，后来他就下到特罗亚去，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做梦，神在异象里面就要让他看见 马其顿有需要，然后他就转到去了马其顿。也就是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的16:9-10，他在晚上的时候就有异象告诉马其顿，就有个马其顿的人站起来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就知道这个是圣灵来提醒他，神呼召他要去马其顿去传福音。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他的计划，宣教计划以外神开启的，他回应神的这个开启，就转到去了马其顿，就开始了这个欧洲的宣教之旅。看一下地图比较清楚一点，这个绿色的这一块呢，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所建立的这些教会，也是他这第二次宣教旅程他本来要去探访的这一块地方，是在这绿色这一大圈的地方。我们谢谢 PA 的同工。那但是呢，在这中间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比推尼，他本来要去这里的嘛，神就不让他去，然后就一直他后来就到了这个推罗亚，然后从推罗亚坐船到了对面的马其顿，这个就是欧洲大陆了。所以呢，马其顿省其实当时是罗马的殖民地，他的这个马其顿的名字其实是以亚历山大大帝他父亲的名字命名的。他那个城市呢非常非常的繁华，所以呢保罗在那里建立了非常著名的腓立比教会、铁萨罗尼加教会，还有其他这个红色圈里面的很多教会。所以马其顿的教会其实不仅仅只是指马其顿教会而已，是指马其顿的众教会，是在这个省内的众多的教会。但是呢，在这众多的教会里面，其实跟保罗宣教关系最密切的其实是腓立比教会跟铁萨罗尼加教会。那今天我们读的那一节经文有特别提到的，里面的其实比较多是腓立比教会。那我们从这张图就比较能够清楚的看到当时保罗的这样子一个宣教场地的一个转移，其实从到他一开始感动只在他自己本民族，也就是犹太教的当地传福音并且建立教会，到神感动他要去到对岸，去到欧洲大陆，去向外邦人。因为当时的腓立比很多都是外邦人，希腊人，因为他是在整个罗马统治底下，所以他很多都是外邦人。所以呢，也因此就开启了保罗的欧洲宣教之旅。那么马其顿教会，特别是腓立比教会，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哥林多后书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两节的经文，其实是保罗应该是当时是在腓立比的时候，是在腓立比教会时候所写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去探访腓立比教会，但是写的这封书信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所以呢，马其顿的教会其实后来他保罗建立教会以后，他就跟保罗后面所有的欧洲宣教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才来学习这段的经文。因为马其顿的教会他虽然没有直接差派保罗，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保罗是安提阿教会差派出去的，而且他也没有实际的参与在好像宣教里面，但是他们其实是保罗宣教之旅后面的欧洲开拓之旅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助援，因为他是宣教的后援军。我们大家都知道打战的时候粮草后面的这个后援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前面的先锋队可是不好搞的，坚持不了太长时间。所以呢，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呢，其实如果大家有读过腓立比书的话，就知道里面好几次提到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怎么样帮助他在传福音宣教的这个路上的一个帮助。其中有讲到一个腓立比教会怎么成为他的后援军，一是他常常派同工，比较特别的一个是在腓立比书2:25里面讲到的这个以巴弗提。因为那时候其实保罗已经在罗马被抓，第一次被抓在坐监牢，所以呢以巴伯提是带着腓立比教会给保罗的奉献去探望保罗的，把奉献带给他。可是 同一时间他就在留在那里照顾保罗，照顾到一直他自己生病到快要死，保罗才把他派回到腓立比，让他回去休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腓立比教会是经常性持续性的经济支持保罗的宣教，因为保罗在腓立比书还有其他包括我们刚刚读的哥林多后书都提到，他们其实是不止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保罗在前方宣教的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不需要其实在前线也是可以参与到宣教，马其顿的这个教会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那这个就讲到了保罗的宣教史开拓了欧洲大陆，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还蛮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在华的历史大约是开始于公元前的635年，也就是中国的唐太宗年间。当时是怎么传入中国呢？是从罗马帝国，也就是当时罗马所统治的地区，包括叙利亚跟波斯湾地区的宣教士带入到中国。所以呢，如果没有保罗开拓欧洲的宣教市场，再借着马其顿把这个宣教传入到希腊，也就是后面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整个打遍欧洲到后面的罗马帝国，就不可能会有后面的宣教传入到中国。所以呢，当时传入中国，如果大家有看历史，中国历史叫做景教，现在在中国的西安包括洛阳都有景教，那时候他们称大秦景教，因为他们把近中东的那些地方称作大秦，所以那个大秦不是中国的大秦，它指的是波斯地区那个近东地区，当时的人把那些地区称为大秦景教。而且那个景教它在唐朝的后期其实是成为唐代三大遗教之一，也就是唐朝那个时候有三大外来的宗教，那么景教也就是基督教 后面统称的基督教，那个时候叫景教，也是当时的三大教这样子外来教之一。在元朝的时候，其实景教在蒙古非常非常的盛行，如果大家有关注最近的这个宣教的资讯，大家就知道蒙古是派遣宣教士最多的，如果按比例来讲他们是最活跃的。其实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也就是托雷，如果年纪跟我差不多，大家应该看过《射雕英雄传》，就知道里面华珍的哥哥叫托雷，托雷的老婆就是虔诚的景教徒。那么明代其实随着各个港口开放，沿海地区就有很多的宣教士进入，包括我自己的家乡福建还有浙江，因为有很多的通商码头嘛，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士，所以在当地我们就有听过很多的这些医院啊、教会学校啊，包括现在都还有在，特别是女子学校。作为姐妹们，如果没有这些宣教士，其实我们在中国是很难有那么早开始接受正统的教育，因为第一所女子学校就是在宁波一个女子中学，就是宣教士西方宣教士盖的一个女子中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当中，更何况到了近代，我们大家就非常熟悉的戴德生、马里逊这些非常非常多的宣教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有很多这些宣教士的足迹。推荐大家去看，想要了解更多，因为我的时间很有限嘛，太多资讯了。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宣教士历史，可以推荐这一部神州传播拍的宣教士系列的纪录片，非常非常的棒。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对于宣教士在中国具体做了一些哪一些的东西，在明朝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意大利宣教士叫利玛窦，他在中国做了很多跟科学有关的这样子的一些事迹，大家可以去看中国中央电视台拍的一个国家宝藏纪录片，里面有几集都是关于这个利玛窦在中国，因为他真的是在各个方面给中国带来很大很大的复兴。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到底宣教士他在宣教的合场做了一些什么。那其实当时宣教士在中国 是非常不容易，他们所要面对的合唱，特别是在近代宣教士，他们所要面对的这个宣教的这个困难是很大的。单单只是他要一个人，像我们现在一个小组长再带几个人，我们都觉得好吃力。我们来看看这个人口普查比例表，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到看不到。这一张呢是中国十八省宣教士人口数量比例表，其实这个表是摘录在戴德生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里面最新的一个修订版，如果没记错应该是1986年的。那这个是我从那个展望的课本里面拍出来的，因为我那天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个比例也太可怕了。我们看看一个宣教士要对多少人传福音。在当时戴德生那个时候进到中国的这个需要，看到最震撼的是，如果大家看到后面可以帮我拉到最下面，你看广西跟湖南两省2000万人没有一个人在那里传福音。如果当时是他们想要信耶稣都没有机会，因为没有人在那里跟他讲耶稣是谁，怎么样来领受福音，是因为没有人。2000万，这两个省是没有人，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的福音是很缺的。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华夏大地是一个硬土，因为没有人是有机会，如果你主动想要认识神是没有机会的。所以这些都是历史，都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就好像我们刚刚短片里面看到的都是过去，好像神一路带领我们都知道，可是到最后那个影片就问，那然后呢？这些都是使徒保罗，这些的宣教士，然后呢？现在就没有需要了吗？其实不是的。然后当然就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了。其实刚刚在影片里面有讲到说，那个大使命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们了，不是让我们赐给我们就躲在这里我们去享受，乃是要去，要到地极，使万民都做神的儿女。因为这一些是激励那一些我们前面所看历史当中这一些人为什么可以前仆后继的到这些没有开化的地方去，来跟人来传福音。然后圣灵给我们了，耶稣升天之后还把另外一个宝贝赐给我们了，就是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也不是让我们哎，我们可以活得很好，每天有圣灵带领我们可以做该做的，不该做的，不是只是给我们而已，而是也有后面的，我们要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大家可能说撒玛利亚犹太全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只是字面上，那在我们的我们在广义来讲，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这比较是在我们生活的周围，那撒玛利亚比较是在一些我们不熟悉的，可能是我们并不认识的这些文化范围里外的，或者甚至是跟我们有仇的，因为当时的撒玛利亚跟犹太他们是互相敌视，他们不愿意到那些地方，可能有一些地方是我们很仇视，我们非常从个人意识来讲我们不愿意去的一些地方，更何况直到地极，对未知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都保持着抗拒的这样子一个心态。所以到现在我们仍然有宣教的这个需要，那好不好，这个时候那到底宣教的需要现在的在哪里呢？现在的宣教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刚刚了解什么是宣教，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特约嘉宾来跟我们讲讲他所看到的宣教是什么样的，他所看到的宣教是到底在干什么，他所看到的宣教需求有多大。如果大家还记得两周前娇娇分享的是不是还意犹未尽，那我们今天就是续集，好吧？我们请土约埃访宣队的另外一个队员 Brenda 为我们分享他这一次的访宣所见所闻。
Hello， 弟兄姐妹平安，特约嘉宾就是我啦。好，谢谢 Maggie 的介绍。所以若弟兄姐妹还不认识我的，我是中区路加小组的 Brenda， 所以今天很高兴教会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和娇娇在土耳其、约旦还有埃及20多天的一个访宣的经验。所以这次的宣教真的短宣，其实只有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其实对我是一个充满挑战也是一个充满祝福的旅程。为什么说是挑战啊？以前我们去国外其实都是一个就是很开心的事情嘛，要舒舒服服的住在旅馆里面，每天就花钱吃喝玩乐。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要去到三个，哎，这个就是一个 OK， 我今天没有地图，可是土耳其、约旦、埃及，大家有一个，是跨4个州啊。现在才想想，欧洲土耳其有欧洲，有亚洲，约旦在也是亚洲嘛，然后在埃及是在北非，是非洲，所以我们又从大洋洲。哦，地图太好了，所以大家知道 Istanbul 就是土耳其，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四个地点。然后我们在约旦在哪边？在叙利亚隔壁右边，在很右边的地方，可是就在那附近。埃及就在下面圈圈那个开罗那个地方，所以这边就一个3个大洲：非洲、亚洲跟非洲、亚洲跟欧洲。然后我们从大洋洲4个洲，哇，好厉害！所以呢，所以这三个国家其实都是创起地区哈。创起地区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是就是很比基督徒比例很低，或者是没有教会存在的地区。所以这些地区有可能强烈的文化、宗教甚至政治的逼迫，使得基督教难以传播和建立。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基督信仰很低的一个国家。所以因为要跑5个城市嘛，总共加起来你带的东西真的不能太多，因为所有东西要自己扛。所以而且我们还要带给当地的物资，或者要给宣教士的一些东西，所以东西要尽量精简，每一个 item 每一个物件我都要想很久，到底值不值得要扛着它跑。所以其实我真的其实有一点担心啊，因为这真的是其实是一个过苦日子的日子啊。所以你不是去住 hotel 去住那种很那个要自己带 shower 那个洗头发的洗澡洗衣服，要自己洗衣服，卫生条件不好，又高温，许多的体力活真的不大会做体力活，要预备各样的服饰，不要笑人啊，要祷告，要写灵修笔记，要跟人家聊天交换心得，要赶快熟悉环境记得 shopping center 在哪里，我们等一下什么在哪里，什么东西在做，各种不习惯的事情。所以我自己真的是很忧虑我有没有这个体力去度过支持3个礼拜。所以感谢主让神真的预备娇娇跟我一起这一趟的旅程。他真的超级会照顾人的，我都说他是小叮当百宝箱，因为他真的身上什么东西都有，需要的时候哇他就都预备好了。所以也真的是很感谢大家的带导哈。所以我们这一周我们这几周行程不断的被改变，所以很多时候早上才被通知到我们今天的旅程又改了，又要做这些事情。然后住的地方也有人搞错过，我们搞的我们有一次3天完全没不知道去住哪里，临时要找地方。还有一次飞机差点不飞，我们有同工租不到车，天气真的比我们想的还要热，整个耳朵都是红的，还遇到暴动。所以但是呢，真的是靠着大家真的是在澳洲为我们祷告，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全团10个人大家都健健康康出门，也开开心心的回家，灵魂体都兴盛。所以为什么知道这么多挑战，我自己都觉得我没有办法过这么辛苦的日子，为什么我还是很好奇想去。其实我们对这个中东地方，其实我们周边很多中东来的人嘛，所以我们其实对他们我觉得都没有办法亲近，然后都是远距离的，然后也觉得他们很可怕， 也不知道怎么去进入他们当中爱他们。所以其实我自己就其实真的是对这一块土地蛮好奇，而且我们其实做了很多宣教的训练，很对深度的宣教是很向往，然后很好奇，也真的想去亲自到前线去体验神的作为。所以这一次很难得的有很多年经验的前线，台湾前线差会，他们对中东的合场真的我觉得华人当中应该是他们最清楚，而且是大树牧师自己带队。所以我们考虑了一下时间钱其实很贵，很多钱，然后也可是在跟家人的讨论当中有许多的印证，所以就很快的就决定了出行。所以在预备的当中其实越来越想，是越兴奋的，因为想要可以更贴近神，更近距离的来观看神的作为，来更认识大使命的内容，其实让我很开心。所以我们十周前出发前十周就开始为这个访宣来预备，为了祷告准备物资，认识这三个国家的人文地理历史。我觉得大概有关穆斯林啊中东国家的关于英文的纪录片都被我看完了，就 Netflix 啊，然后 Channel 7 9 10所有的都看扫过了。所以关于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库尔德人、逊尼派、什叶派这些东西都跟苏菲派，哇，真的是脑筋很希望是有扎实。然后你知道最近以巴战争其实很多心里带了很多疑问，然后也很多跟神祷告的一些的问题。前线差会也有很完备的一个装备课程，它其实真的是你看它这样子哇几集，然后每一集半个小时，然后还有关于就是有关于历史的，有关于文化的，要准备的物资的，我觉得最让我 surprise 那怎么带导怎么募款，其实这种很多可是我觉得比较是心态的调整。我本来想说三个礼拜而已有什么心态的调整，结果回来我自己回来发现真的有一点不适应，就讲一点点就好。其实我们在那个地方因为它的急迫性，你知道福音你就是要可以把抓到机会，他刚好带到这个地方你就抓准时间要讲要干嘛干嘛，要给他一些东西，给一个 a piece of God， 你知道让他看见神在这个时候。所以跟我们的在澳洲其实很平静安稳，你东西都慢慢来，照着体制来，按部就班的带人信主，其实那个不大一样。所以我回来澳洲就没有在思考嘛，所以其实一下子没有转过来，所以我就一直退哦，马上家要庆祝，然后就忘记了，哎，原来我们教会许多的规矩，然后许多的体制。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让我回来，其实我就才就发现，其实我们这三个礼拜的冲击是很深的。其实娇娇也跟我们分享过后，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大家对他的期待其实就是好像去三个礼拜旅游这样子嘛，哈，大概这三个礼拜回来其实没有嘛，就可能黑了一点，吃的比较胖一点，然后花钱而已，其实没有，对，其实大家没什么期待，觉得就是这样子而已。可是他其实里面很多新的想法想要跟人家分享，很多新的想要跟人家分享，所以 Ben 记得跟娇娇多聊聊他的短宣的分享。所以其实三个礼拜很累很辛苦，也花了很多钱，可是你问我们到底有没有值得，我们真的不需要思考，是绝对值得，完全是再做一次，虽然还是很辛苦。所以如果对我有一个就是比较奇怪的那个预备想也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一个危机的处理。危机的处理大家可能有想到，可是真的没有去做。所以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东西不见了，被偷了，如果被抓了，如果海关问你什么问题了，甚至如果死亡了，我们怎么去做这个危机处理。所以其实前线才会有帮我们很好的预备，也要我们的家人都参在这样子危机处理里面，和签署一份 MOU 的声明。所以其实 我觉得其实也很好，其实你跟着带着你的家人去参加这样子一个旅程，所以家人的认同理解跟家人同行，其实让我们自己心里很安慰， 也很踏实，也为我们祷告。真的再次感谢大家很早真的就开始为我们祷告托住，所以让我们的跟家人的沟通也顺顺利利的，可以让这次的旅程成行这样子。所以就到那个我们就开始讲旅游地图土耳其。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服事就是跟当地的 NGO 的机构去配搭，哦，太好的记者，太棒！去配搭，去做，去到不同的难民营当中，因为我们当中有三位医生，所以我们的团队为他们做身体检查，做一些牙齿的卫生讲座或妇女身体的健康讲座。我们发物资，我们认识台华人文化，所以在难民跟灾民当中，我们是慈善机构的名义。所以你不大能说，其实这些那个慈善机构，其实它不是基督徒开的，甚至有一些是穆斯林的慈善机构，所以我们不能说直接就说我们是你知道基督徒，我们说我们可以表明，可是我们不能讲福音信息，但是我们都会说我们从远方就开始关心他们，我们从远方来到他们当中，就是表示爱。就其实就是我们最大的福音信息。所以去到难民营，你刚刚看到有一些黑比较黑的，就是刚果人跟安哥拉人，是中非来的。我们有一些叙利亚的，你如果看他皮肤比较白一点的，他们是叙利亚，因为他们是难民后，所以他们是没有身份的。大家有没有理解到？他没有身份的，所以他只能做黑工，他们不能上学，甚至他不能去看医生，因为全部要自费。你可以看，可是要全部要自费。所以孩子们其实是很恐惧被诊断出来他们身上有问题。其实我们有一个 case， 就是明明小孩子一只耳朵听不到，他完全听不到一只耳朵，可是他就要假装他听得到。因为他很怕他父母就是生人去发现，然后很难过，家庭更辛苦。那真的父母发现的时候，真的也是一个哭天喊地的一个状况。所以很难有，你知道，我自己还是很难想象。所以也到这个地，这个是我们他们第一次，小孩子第一次跟 NGO 的人接触后，所以。以前我们难民营有很多种难民营，很多来不同地方来的不同种族的人，也有一些常常跟福音机构NGO 接触，有一些第一次，这些是第一次的跟 NGO 接触的小孩们，跟 NGO 常接触，他们排好 behave， 然后知道怎么玩，知道流程都很棒。然后这是第一次跟我们，刚好第一次跟我们接触，我发现他们小孩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始玩，然后他们就是带着弟弟妹妹，他不知道怎么叫做玩，我们气球啊那个什么东西风筝摆出来给他们玩，他们不知道怎么开始，不知道怎么跟我们互动，不知道小孩子其实来了拿了就去玩，没有，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始。我有一点自己有一点 shock， 所以，哎呀，对。然后你想想看，其实旁边都有父母们，其实就是在看着我们，然后就是看着我们玩，然后玩很开心，看着小孩子跟我很开心的微笑。我觉得其实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比较难得的经验，就是有一个很开心小孩子玩游玩的时间，所以他们在旁边会拍照，然后他们会真的是要来跟我们拍照，跟小孩叫小孩子来跟我们拍照。我自己就自己脑补了，我觉得其实父母就想要跟就是帮小孩子去抓住一些他们很开心的时间，因为这愉快的记忆不是很多，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再脑补其他很多心得，可是我们之后可以再多聊。可是我们也到土耳其的地震核心叫 Hatay， 其实我们去年捐款的款目就到这里。你看这张地图，所有的地方应该就像那个房子很多很多地方，中间那一片其实本来就是很多很多地方，是最繁华的地区，然后现在是空空的， 然后其实有觉得很好很好，至少他们清掉了，可是很多这些中间还有站着的其实都还是危楼。所以真的是是我对，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它也是初代教会巴拿巴保罗建立，刚刚 Maggie 有讲到是安提阿的教会的一个地区，现在完全被震毁了。我觉得三分之一或者你自己看有可能更多，他们没有办法计算，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所以其实也不知道到底多少人往生，然后多少人因为离开了他们都完全找不到朋友什么什么，他也不知道是过世了还是还在，只是离开。所以呢可是我们听到的是福音，因为在地震之后借着各国的基督徒的救援事工重新开始回到这个地方开始兴起了。所以本来是没有教会的，就一个教会二三十个人而已，可是因为地震，因为基督徒回来的缘故，他开始教会开始兴盛。所以其实我们为这个地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见，就是但一开始是初代教会使用差派出去使徒的地方，在2000年后重新带着万国的使徒回到这里，把福音带回来。我们就祷告求主重新建造这地，不只是毁坏的建筑物，更是被毁坏的神的国度都被建造起来。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约旦，所以最主要的我们就是参观不同的宣教模式。上次娇娇也分享是用这一个组织呢 AFTA 是用阿拉伯传福音到阿拉伯语当中的，其实很激励人心。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们原来都是穆斯林，改信主了，他们的福音，他讲的福音竟然跟我们完全一样。我就觉得哇，这阿拉伯甚至更神，因为他们真的用福音的大能医治了他们原来被穆斯林文化被扭曲跟人的关系。其实你想想看，一个没有真神的宗教其实只是一个体制，只是靠人，你要遵守这个靠人定出来的规矩，他没有生命在里面，其实他就是你知道比不信还要糟糕的，它是毁坏的，它是扭曲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扭曲人跟神，扭曲人跟人之间。所以福音进去了以后就恢复了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是恢复他们夫妻之间，你想想看，一夫多妻哦，他们是恢复 一夫一妻这个夫妻的之间的关系，也恢复了团队之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穆斯林合作过，他们很难建造团队，好，所以他们可以建造团队，有一个团队，然后也明白得救是靠信心不是靠行为。所以以前其实穆斯林大家听过，其实国际上他们对国际就是西方世界很生气，十字军东征以色列的复国，他们让他们很生气，现在哈马斯跟以色列其实他们很多的气，可是他们可以借着基督的福音去释放。你知道从阿拉伯人的嘴巴里面讲这些，你真的觉得哇，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然后他们甚至说，这当然是基督徒了，他说其实以色列哈马斯现在的战争是他们阿拉伯人的错误，所以需要积极的来做这种和好的工作。所以真的是一个真的是我们真的看到神的能力可以真的是促进和平，这样子一个很真实的见证就在我们前面。所以他们是一个训练中心、培训中心、培训基督徒、培训宣教士，也已经差派145位宣教士，阿拉伯语的宣教士，在阿拉伯人的当中，中东、北非的国家。所以中东对中东，其实他们没有什么文化的隔阂。所以我们听了真的是超级激动的，真是神自己在使用他的子民做这些事。所以我们也实地的体验了台湾的奶茶文化，就没有，就是好像对下一张，下应该有一张，对奶茶文化没有办法 logo 什么是脸都放出来，所以大家都没有看到宣教师的脸哈。所以 所以原来土耳其人很喜欢台湾的 QQ 奶茶，因为他们有喝茶的文化，所以大家记得，大家可以跟他们分享茶。对，然后我们也到，其实中国人，中国宣教士们他们的种菜宣教，其实他们请穆斯林的工人，也是他们的福音对象，也预备在，这里是约旦嘛，所以他们预备在叙利亚也开始这种模式的宣教，形式。所以呢，我们到埃及了。我最主要，我们是来看看我们支持的约书亚跟家庭，来关心他们。我们也来认识麦子四公，看看我们1503外教会，我们这华人教会很舒服，华人教会，看看我们还有没有可以帮忙的他们。因为其实我们2年前就开始为他们祷告，我们清楚他一路走过来的路程，心路历程。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知道，我认识麦子四公，也知道他们的发展，也大概都清楚他们成员什么。可是我们到现场看，我觉得还是相当的震撼的。就是最大的震撼，我觉得我真的没有期待他们对人的爱，对苏丹难民的爱竟然是那么的多。我在想说，其实他们，其实苏丹难民开始也是1年前而已，然后其实他们就一个礼拜可能2天到他们当中唱歌讲道发物资，就像我们这样子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他们感情应该1年不会太深吧，又不一样的文化，不是像我们同文同种可以聊啊什么 玩在一起。我就觉得他们交通交流应该有限，就差不多我们基督徒这样子。可是呢，我觉得他们，我看到他们进到这些难民营啊，我没有打的照片出来，就可是大家有没有记得一些 video， 这个难民村里面都土色的，每一栋长得一模一样，路是没有路名的，然后路常会被有水啊，有人在中间怎样就隔断，所以他们一条路不走，再钻过去撞，所以就钻来钻去的。然后可是他们知道每一个人，他这个人住在哪里，这个要去探访的人，这个是聚会碟，然后哪一家是发生的什么事，谁是跟谁是亲戚，楼上楼下。我就想说，哇，他们都看起来一模一样，每一间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你怎么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要去接一个，去就是带我们要去在一个新的家庭探访的姐妹，我们去接她的时候，车到附近远远的看到两个姐妹就坐在她的家前面， S 的姐妹，我们同工就马上跳下去，然后嘴巴念，我不知道她念什么，可是她就去，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就跟他祷告，然后就马上就不见了。我想说，哇，我们要盯着他，万一他被抓住了怎么办？所以我们要跟着他，怕他就是一个人跑就不见了。然后我们就跟着他跑。然后回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就是这两个姐妹应该要去聚会点了，竟然没有去，所以他就抓着他们就马上去换个衣服，然后就马上去聚会点。我想说，哇，你怎么知道你要去？他们这两个人是谁？然后他要不要去？所以其实他们的关系就是很深，很就是可以直接抓人的这样子。所以我在想说，其实然后再讲一个例子啦，就是一天他其实因为难民营很远，跟他们住的地方只有1个多小时，所以他们每次进去，其实像我们礼拜日他们有聚会，礼拜五其实是最大的日子聚会，所以他们2天，礼拜五、礼拜日都去聚会，可是一天就要跑3个聚会，很多是分同工10个人分散，然后就去，然后3个主日聚会，有人带敬拜、祷告、游戏什么什么，就是跟我们很像，很像我们的小组，可是是大一点，那30个人到80个人哈。所以可是乖乖的走流程，可是聚会一结束以后，所有的人就会围上来，就是轮流要找这些同工说话。我觉得其实我看他们表情，因为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他们就想要跟他讲很开心的事、开心的事、伤心的事，可是或讨论怎么做这个，怎么做。可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他们生活上有许多问题，大大小小问题需要这些团队帮他解决，没有地方住，家人被关，家人在跨地界的时候被抓，不见了，
家人不见了，被欺骗了，怀孕了10个月，可是生不出来，小孩子没有地方，没有东西吃了，自己生病，小孩子生病，形形色色的。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哇，我们小组有一个，就我们就要搞了很久。可是形形色色很多，哎，我还有很多，哎，所以真的是任何地方任何问题都不是可以马上解决。可是我看到他们就是真的关心他们，细细的问，帮他问，寻找解答。这个可不可以啊？那个人可不可以帮你住到他家？那个、住到他家？哦，不行，怎样子？我觉得他们是完全走不了的，可是也真的是安静的跟他们讲，可是他也可以分辨什么人就不需要跟他们谈话。OK， 很快的教一下，所以一整个服事10点多了，晚上10点多，我真的是我都不需要讲话，不需要服事，我在旁边看看哪一些照片，我真的就很累了。可是没有办法开车从难民营要回到市区，要1个多小时，真的是全部体力用光了。所以我们就只好在他们住的基地里简单吃饭，吃一些东西。他们也还在聊难民的事情，怎么办啊？这个怎么办？他被抓了，然后他这个人无依无靠，是不是要谁谁谁接？就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车上一直聊，一直讲，也跟我们讲解发生了什么事。我会觉得，其实他们不只是在讲，他们跟难民的时候不是讲福音的道理，而是真的是在做那好消息。他自己就是那个福音的好消息，所以真实的参与在他们的困难里面，真实的来解决他们生活的困难。我不知道我在这里有没有办法真的做得到那样子，可是他，而且我之后才发现一件事，约书亚跟我分享，这些同工们其实有一些人的居住环境比这些难民还要糟糕。我就想，哇，真的假的？真的，他比难民还要糟糕？其实你看那个，这个房子看起来很亮的颜色，可是里面是真的那个 condition 都是不好的。好。总结了感想4点 ，OK， 所以难民跟我想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让我惊讶的是，大部分的难民都是很有礼貌的，安安静静的。我本来想说，难民我们一出现手上有东西就马上抢啊，有这种难民，可是大部分是有礼貌，一个一个跟我们眼对眼的打招呼，给我们茶喝，给我们食物吃。他们家里没有东西哦，可是真的是好客。他们有形形色色，有刚刚来的，有第二代了，你看居住整着很久了，还第二代，他们故事不同，需要不同，我们传福音回应的方式不同，所以很多不同的宣教师在做不同的福音，有时候不能完全讲到福音。我的包包上你知道有一个1503 Mission Network， 那个不行哎，要贴起来。我说哇，真的假的？有一些地方是这样子的，可是有一些地方像那个约旦难民，你直接跟他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真理，自由靠的真理，你可以讲。所以真的是那个 spectrum 真的是很大很大。可是唯一相同的，就是他们都需要一个盼望。你看这么辛苦，孩子没有出路，其实你要给他一个盼望。其实那个盼望真的只有福音，我们看来看去，所以有一些 NGO 是给他们生活的技能，希望给他们一些食物帮助技巧人际，你知道他们给他很多东西，可是他们没有身份的时候其实很难说什么。所以真的只有福音可以给他们真实的盼望。像我们看见我们的苏丹的同工，就是同工已经是信主了，然后也在回馈这些他的同胞里面的时候，他们在分享见证的时候，我听不懂他们见证，可是他们超级生气的，超级开心的，讲话很大声，就是眼睛亮亮的。其实难民都是动作慢慢的晃来晃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找工作嘛，所以其实都是晃来走来走去，每天没事做。所以anyway 好，然后再来聚焦到宣教士，我们跟宣教士上一起服侍，一起祷告，有许多的机会，所以近距离的观察他们祷告超级有力的，诚恳诚实急迫，很需要神的大能在他们当中，他们也全然相信神绝对会回应他们祷告。我觉得这个深度真的是我们只能体会，然后真的也是经历神的大能同在，所以他们敢这样子的祷告。 所以在合场当中，神的同在、敏锐圣灵的带领很重要。你想想这些宣教士的日程，就是其实你就数几个明显的，他们在这些国家是外国人嘛，他们是华人，到这些中东国家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对啊外国人是很不公平的哈，他们是发要不要发签证，有时候收起来你要发不发的，你知道一辈子像约书亚15年来要收签证他就把它收起来了，就没有 mercy 的。所以当他们没有，有时候教会没有支持他们，没有医疗的保险，生病了不知道怎么办，生病了要去穆斯林的那个医疗吗？就很多见证。所以然后他们要自己赚钱养家，还要帮助这些弱势群体，而且找工作他不能找自己的专长，因为他们要找这种合适接触福音群体的专业，就像那个种地的，他真的要去种地。我觉得他不会种地，可是学习怎么如何种菜种的，要学习新的专业，要学习新的语言文化来认识这些福音群组，所以每一步都是很困难，所以他们还不要自保，还要服侍人，所以真的没有神的呼召，没有圣灵带领，其实很难做下去。可是我看他们服侍很喜乐，服侍超级有果效，服侍超级有神的恩典在他们当中。所以呢，我看到就会来到我自己的身上。我本来以为我到这些穆斯林当中，我会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会激励我去做一些事情，就是去宣教，去干嘛，去用什么策略，做什么事工。可是我发现了我的得着不是在这些事工啊、技巧啊什么的方面，而是真的要回去读圣经，真的懂圣经，懂福音是什么。是什么？是怎么要用神的福音去帮助人？不是用自己的方法，不是用自己的策略，是神的带领，用神的大能去帮助人，这才是真的，才是真的生命。你用你的方法，可能你知道，可能一下子，可是一下子就会拿走，然后可能又是像伊斯兰教，其实会毁坏人，捆绑人。其实只有真实的福音可以得救赎，真实的福音可以给这个长久的盼望。然后真的宣教士每一个人都是神不同时间地点呼召出来的，所以最重要是他们在听神的声音，顺服神的带领，一步一步的神就带领，神就开路。所以跑了一圈，我是真的是学好圣经，真的在好好我们手上的服事就好好的做好，然后我们也参与在大使命，因为你如果不做事，不在这个大使命当中，是没有学习的哈。神的带领，神的声音其实是很微小的。你只有真的在参与这样子大使命的时候，你可以清楚听到神的带领，清楚听到神左往左往右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清楚经历到神圣经刚刚说的应许祝福。其实每一个都是真的，所以真的是在这里面，你也不需要等到成为我自己，不需要等到成为宣教士才可以荣耀神，才可以宣教。我们这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荣耀神，在你的服事上，在你的家庭上，在家人、亲戚旁边、亲戚朋友工作，都可以来服事他们，来荣耀神。另外一个就是跨，你如果想要做跨文化的，真的，我们澳洲。多少机会啊，多少机会可以真的是什么文化其实都有，所以我们很多机会可以接触到外面的文化，不需要像这些宣教士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去到这远方当中。可是神的呼召还是要去，因为这个是庄稼太多了，所以你看阿拉伯的人在做，中国人在做，还有世界上各地的，我们呢还是不够，其实很大的，而且这个现在真的是一个穆斯林的世界了。所以最后一句就是让我们爱神所爱的，其实我学到爱神所爱的，看见神所看见的，做神所喜悦的，而且我们现在其实不用等了就可以开始。好，阿们。好，不好意思占太多时间。
非常谢谢 Brenda。谢谢 Brenda 给我们带回来的一手消息，还有这么多精彩的，那我就不占用 不占用大家非常多的时间，非常快的过一下，这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一些的创起之地有这么多的需要，这个我之前讲到都有提过，也就是林兰芬宣教师之前提过的十四时之窗，全世界这个框框里面的，就是现在非常多福音是非常难听到福音的，就是他们有六个人里面，就是六个卫信组里面只有五个人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好，这些是我收集的一些资料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等一下会有总结，所以就不再细讲。好，这个是我自己根据所收集回来的资料做的一个表格，就是2016年做的这个统计数据，大家可以看一下到底现在的宣教有多少的需要。我们广义上的基督徒有60亿，占比大概28%，但是未得之民，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些创起之地，他们是很难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就已经有42亿，占到将近60%，极度贫困人大概有8亿，全球宣教士只有40万，而到未得之民当中去宣教的宣教士只有这40万里面的3%，也就是13000人。全球教会的收入是420万亿美金，可是宣教资金只有450亿美金，是0.1%。听起来数据很大，我自己算了一下，如果把这宣教资金用到极度贫困人群当中，他们每一个人一年只能分到52块钱。大家说52块钱够生活吗？美金一年52块钱，所以远远是不够的，更何况我们还要支持宣教士他们做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些是远远达不到标准。更何况我们看，如果是以宣教士对这一些刚刚那个14、11里面的这一些信外教的人，其中的这个穆斯林，一个宣教士要对40万穆斯林传福音，就是以目前的宣教士在这个创起之地，在未得之民中的宣教士人数，一个人宣教士要对40万，照这么比例算下来，现在拥有的宣教士，如果是平均来算，一个宣教士要向32万人口来传福音，然后我们差不多要花2000年才可以把福音传到地极，还是在人口不增加的情况下哦。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把福音传到地极呢？我们刚刚说福音传到中国开始是公元六世纪，也就是600多年，也就是到现在基本上是1400多年的历史，可是我们现在中国已经是有3亿的基督徒了，所以其实福音的传播速度比我们原想的要快很多，但是这个是要我们后援军呢、啊。我们知道前面打仗的这些宣教士先锋队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在后面的后援军要跟上，所以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被呼召去这些远方海外做这些特殊宣教的，真的不是每个人，他们必须有特殊的呼召才能够那样子付上代价，是生命的代价去到这些的地方。但是宣教除了宣教士还有其他的角色，我们来看看宣教士有这个 goer， 就是出去的，也就是有特别呼召，我们俗称的宣教士。第二个就是 sender， 差派的，也就是我们教会差这些宣教士出去，或者是这些的差会差出去的。还有一个就是 welcomer， 就是欢迎者，就是在本地的宣教士。现在有很多的难民来到本地，我们本地有基督徒可以向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是做接待者。另外一个就是有 mobilizer， 就像刚刚 Brenda 讲的，他期待回来可以做更多的这个装备，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这一些的地方，当我们更多了解，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来 support， 来支持这一些在前方的宣教士。所以呢，跟左右旁边说，我们不能做宣教士，但是要做宣教士，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它是真的。跟你旁边有人说，我们要做宣教士，是的，我们可能不是第一个，但是其他三个我们都是可以做的，所以不能说宣教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是需要跟前方的宣教有伙伴的关系，就好像当时的马其顿的众教会来支持保罗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就在这个世界福音联盟宣教部的副主任，他在那个展望的课本里面有讲的这一句话，也是同样他用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他说他所看到的就是一个宣教伙伴合作的一个原则，首先要先要将自己献给神，然后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来委身，然后呢，我们所奉献的不是发号施令，而是甘心服侍，再来是不求拥有，但求只是给予，最后一个是我们彼此都是同等重要，是互利互助的，不是说他们在前面宣教了就很重要，我们在当地服侍这些 local 的这些，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些卫信的家人朋友，或者我们的族群就不重要，他们是同等重要，我们是互相的来帮补。那我自己就总结了一个，从这一句这一段经文，我觉得它是让我们支持宣教，我们在做宣教的时候是先有态度，然后才有行动，如果我们没有合宜的态度，我们就很难有行动。首先也是一样，我们先要顺服神的旨意，先把自己全然的摆上。另外，其实奉献的重点并不是物质本身，也是大家可能只会看到，当我们讲奉献就是金钱，其实它不仅仅只是那个，其实奉献是在于教会肢体间的彼此合一，信徒间的连结，包括是我们这些在这里跟远方的宣教士，他们也是我们称为的弟兄姐妹，在神这个大教会里面我们是合一的。所以奉献的重点其实它并不是在物质的本身，奉献是恩典，其实不是亏损，这个是马其顿教会他们紧紧抓住的，所以他为什么用那么的乐捐。另外，奉献其实甘心乐意的，不是做强，不是勉强，好像哦，今天提了我们就要做，不做好像感觉有点尴尬，人家都提了有需要，不是，他是做的甘心乐意。奉献不单单只是金钱，还有同工，还有我们的这个聪明，我们的才干，各样的资源，因为我们的资源不仅仅只是金钱而已。奉献不是一时的，它是持续性的。我们从马其顿的教会来 support 保罗，让他可以在这么他的一生当中有四次到后面的这个整个开拓整个欧洲宣教这个合场，他其实不是单一性，他是持续不断，一次两次，只要当他们知道关心他们的时候，持续性的在他的服事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参与。所以刚刚 Brenda 有提到我们本地跨文化宣教事工，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有很多是我们实际可以参与去做，不用跑到那么远的。所以我们有爱灵社团契跟这个牧宣的这个巡见事工都有一些的合作，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扫 QR code 可以实际来了解，我们也都有每周固定的有祷告时间，大家想要了解详细的话，可以结束之后可以来跟我或者 Brenda 我们来询问，都有很多的机会给大家来服侍在本地。那刚刚我们提到的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刚刚看到其实这个创起之地，也就是未得之名实事实，他们是有很多的需要，不仅仅是福音的需要，更多他们有很多是好像社会帮补生活上面的一些的需要，需要关怀，需要社会的一些援助，当然更需要很多的资源来 support。所以这个是埃及麦子事工的一个 QR code 和他们，就是如果你想要透过各种不同的奉献的方式来支持他们。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奉献不是说一时的，其实我们需要持续性。那到底难不难？因为我是会计嘛，我最近在做财政年度，大家都知道六月底大家都在做 budget 明年的，其实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奉献放到我们的 budget 里面，我们需要有计划的来计划我们。所以很困难吗？其实不难的。算一下，现在一杯咖啡，我知道咖啡对于很多年轻人是续命的饮料，它没有这个的话就不行了。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续命的不是咖啡，是神啊，你可以透过祷告来支持。所以如果你一个星期省下两杯咖啡，现在一杯咖啡 normal 的5块钱，省下一杯咖啡钱一周哦，你25个人一周就可以省250块钱，这样一周一年下来13000就有了。所以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我们希望每年可以支持我们前线麦子施工他们15000块钱，大家觉得难吗？ 不难吧，一周十块钱，两杯咖啡的钱，你们可以周天不买咖啡，来我们教会有提供，这就省一个了，周间只要再一杯就好了，是不是很简单？所以当我们怎么样来做好我们的那个，其实是可行，那不是不可行的，太简单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对宣教的这个热心付诸实际行动，而且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是说、哦、我今天听到了我就有，不是的，而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非常最后很快的，就是因为这个我自己就非常的有感动，就被提醒，是透过这个梁宇总，也是之前上那个把握时机课程里面讲到约翰威斯理，大家都知道他的天国理财，大家看他的收入支出跟奉献，我很喜欢表格，因为做财务嘛，这样子比较清楚，有没有？一年收入，他 收入30的时候支出28，他奉献2块钱，他收入60块钱，他支出还是28，他奉献32，递增。大家看到他在某一年的时候他收入1400块钱，他的支出是30，然后奉献是1370块钱，所以他投资的地方不是在第二栏呢、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收入高了，我们就会计划，哎，我之前想要的那个东西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安排上啦，是不是？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啊，我们的支出肯定会随着这个通胀率增高，不是说神不让我们享受，而是说我们需要把奉献，而且是持续性的奉献，放到我们的生活开支里面来做计划，它不是说偶尔这样子来做的。因为神的供应，他的祝福不仅仅只是给我们吃的粮而已，我们每一天在背那个主导文，神有赐给我们恩典，是把吃的粮食赐给我们，就是日用的饮食天天加给我们，可是神同一时间把种地的种子赐给我们，他多多加给我们种地的种子，可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把要种地的种子给吃掉了怎么办？他能够坚持多久呢？或者是我们该去种地的时候没有种，这个种子会种地的人就知道，可能我妈这样子，你种子放久它就变空了，它不能用了，所以你种子要拿去种地用的，种完地的时候收成不仅仅供应我们自己吃，它还可以多多的是去祝福更多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我自己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宣教之参与宣教就好像在种地一样，我们不断的把种子撒进去就有收成，这样子的收成不仅仅供应我们吃自己吃，它还可以再有更多的种子存留到仓房里面，然后来年你可以有更多的种子可以往下再去栽种，所以它是成倍成倍这样子来祝福我们的。所以我们并不是只是好像可只是能够去做宣教士这一条路去参与宣教而已，其实在现代我们科技这么发达的时候，我们要参与宣教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你哪怕只是在网络上面跟他们一起祷告，很简单吧，一个月一次而已，很简单吧，你为他们奉献，就像我刚才讲的一周两杯咖啡而已，对很多人来讲非常简单，你可以用速溶咖啡代替嘛，那两周就不买那么贵的嘛，对不对？你有很多只要你愿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需要，可是我们同时也看到神的呼召，那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来回应，来摸着神的心意，来带着神的这个呼召，就像影片当中讲，因为这么多的人呼召，我们得着这美好的果实，可是这个果实不是停在这里，停在这里就完蛋了，后面呢还有 next，还有后面的一定要持续下去一直到地极嘛。所以好不好，这个时候让我们有一点的时间，好像这么多的资讯，可是让我们有一点的时间我们可以沉淀，我们用祷告好不好，我们可以安静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来思想，透过今天这么多的信息来告诉我们，神你在我们的里面有这么多的感动，我愿不愿意是那25位里面，好像只是25位，我就可以支持麦子宣教事工。25位愿意献上这每周 这么来计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就可以。你是不是愿意这么的来参与？或者你说，哦，我可以在祷告当中，我可以更多的参与在了解、关心他们、关怀他们，让他们觉得说，哦，不是只有他们自己在前线而已，我们后面还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虽然没有办法来，但是他们都知道，他们也都关心。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这么美好的心意，是定义要透过，从历史以来定义要透过各样的方式，神，你把你的，神，你自己的选民要带回到神你自己的面前，来跟你来恢复这样子美好的一个关系。主，我们看到马其顿教会跟保罗，他们是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互相来帮补，互相来支持，以至于神你自己的心意可以在欧洲大陆被实现，以至于透过欧洲大陆，我们这一些原本不配在远方的我们的华人可以领受福音这样子的一个美好。可是当我们领受了这福音的美好以后呢，神，你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神，你自己透过我们的访宣队员，他们亲自带回前方的信息，主，你也透过神你自己的圣经，主，你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神你自己的作为。主，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求神你自己的圣灵现在就来亲自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主，让他们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感动，我们的态度也对了，神，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有行动，主，我们说我们不是要做那停止不前的，主，我们要把神你赐给我们的粮，主，我们就播种下去，主，我们今天就要把神你赐给我们的粮播种下去，主，因为神你自己会亲自来浇灌，使这个粮可以茁壮的成长，以至于神你自己的仓房当中可以收成多多，收成百倍。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主，我们在这里求神你自己亲自来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让我们今天，主，让他们听完，主，他们就有回应，主，听完他们回应以后，主，他们就蒙神你自己的大祝福，主，不仅仅只是在物质上面，主，更多的是神他们贴近你心意的时候，神你就在他们生命当中做美好的事情。主，我们谢谢主，愿神你自己封城，神你自己的话语，主，带下神你自己话语的能力，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也愿神你自己的恩惠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我们每一天可以经历神你自己的丰富。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主日就差不多在到这里。我们就下一周可以再与弟兄姐妹相聚。那今天呢是一个行动的日子，所以大家就要赶快的去行动，因为如果你不行动就被其他人抓住这个机会，所以当圣灵有呼召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快的回应，因为神呼召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回应，你不回应就有其他人得着这个祝福的一个回应，所以呢期待大家可以在奉献上面，在宣教当中可以更多的来经历神，愿神亲自来赐福大家。